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欧盟因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对其实施制裁。
Contributions to terror and Russia's illegal war of aggression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助长恐怖活动和俄罗斯非法侵略战争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国财长出招救经济，分析称，病根找错，药方不对。
经济靠这个财政是救不起来，这是叫舍本逐末。
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研究国家制度与繁荣差异的美国学者。斯通桥事件两周年，海外持续呼吁中共释放彭丽发。
我们有一个给工领馆的抗议书，寻找营救彭丽发，希望中国政府给我们全世界的一个答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欧盟14日对伊朗副国防部长、革命卫队高级成员和三家航空公司实施制裁，这些个人与实体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导弹和其他设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柏林的共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些新的制裁措施。
Contributions to terror and Russia's illegal war of aggression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冯德莱恩说，助长恐怖活动和俄罗斯非法侵略战争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接下来，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一10月14日宣布在台湾海峡、台湾本岛北南东部地区展开联合利剑2024B 演习，称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行径的警告。对此，台湾国防部强烈谴责，
军这种非理性的挑衅军演严重的破坏印太区域的安全情势，威胁。
而台湾民众表示对台湾军队有信心，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国防。
只是担心会擦枪走火，台湾的民众其实都是安居乐业。
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曾经多次向北京提出对话意愿，但是都被拒绝。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一要求全军官兵提高警觉，以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的态度来应对。而东亚邻国日本也十分关注中国的军演动向。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军队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于亚洲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发表声明，对中国军演表达严正关切。米勒说，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台海及周边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还强调，美国将继续密切监视中国的活动，并与盟友和伙伴进行协调。白宫一名官员表示，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另外，捷克共和国总统彼得·帕维尔星期一10月14日在布拉格举行的一场会议的现场迎接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的到访。同一天，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大规模的围台军演。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decided
诺贝尔经济学奖14日授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达伦·阿西摩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 ·A· 罗宾逊，表彰他们对国家间繁荣差异的研究，表示他们的研究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国家繁荣的重要性，并解释了法治不佳的社会和剥削民众的制度不会带来增长或者改善。与此同时，得主之一的达伦·阿西摩格鲁14日正在希腊雅典参加第八届东南欧和地中海可持续发展峰会。他表示对获奖感到高兴。 与此同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1号宣布，把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成立于1956年的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这些核爆幸存者致力于推动无核武器世界。接下来，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一10月14号指责台湾商人曹兴诚、立委沈伯阳以及与两人相关的黑熊学院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因此对两人和黑熊学院实施惩治和制裁。此外，中国对欧盟乳制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中，星期一把矛头指向荷兰的菲士兰公司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公司，因为这些国家投票支持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最后，尼日利亚西南部奥约州小镇伊博奥拉正在举办年度双胞胎节，双胞胎在当地的约鲁巴人中很是常见。医学界人士表示，研究表明遗传因素更有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中国财长出招救经济，分析称病根找错，药方不对。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政部长兰福安10月12号发布一系列财政调节措施，拟通过扩大发债、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补充国营资本、稳房市和保民生。对此举债礼包，金融分析人士称，中国股民对财爷的期待过高，当局未针对经济下行病根提解方，只出台这种印钞措施是舍本逐末，救不了经济。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国财政部一正三副首长，包括了财长兰福安和副财长廖明等四人，星期六排排坐，向中外媒体发布了一系列的财政增量政策。在这场长达一个小时、备受期待的发布会中，最关键的字眼就是赤字、举债空间和地方化债。据兰福安介绍，今年的财政赤字上限是4.06万亿人民币。新增地方专债上限是3.9万亿人民币，分别比去年增加了人民币1800亿和1000亿的规模，其中包括已经发和待发专债，还有2.3万亿人民币的资金可于未来3个月用来带动地方投资等等。针对地方化债，他说，中央在去年2.2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限额基础上，今年又安排了1.2万亿人民币的额度，支持高风险地区化解存量债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等，也有更多的空间促进发展，保障民生。不过，正副财长周六总结的财政增量政策并没有明显的提到任何额外的万亿等级刺激方案，而且兰福安还留下了扩大举债的伏笔。不少微博网民批评这根本是在画大饼。澳大利亚跨国银行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雨婷，他认为中国股市已经开始盘整修正，因为市场已经有共识，也就是中国这一轮出台的货币宽松和财政政策并没有办法解决经济基本面的问题，而且当局也无意要催生股市泡沫，助长股市疯牛狂奔。杨廷宇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说，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这场财长发布会，那就是降低金融风险，也就是稳定金融或者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是优先重点，当局并没有提出任何直接刺激经济的增长对策。他说，若就解决结构性的问题，目前财政部的政策方向正确，但是增量规模仍然属于保守 力道也不足。尤其是在高失业率和经济滑坡的前提下，当局最关键的还是要拿出立马有效的增长刺激对策。中国金融学家贺江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当局不针对经济下行的病根对症下药，出台这一揽子刺激措施，只能够解决资金流动性问题或者是刺激股市，并无助于经济复苏。换言之，中央开错药，吃得越多，中国经济的病也就会越深。他说，外企撤离加上中企被当局重拳打压，这些经济病根不先治，就算印再多的钞票也救不了中国经济。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中国财长出招救经济，分析称病根找错，药方不对。感谢怡如的分享。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罗耀拉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丁洪斌和加州发展部研究首席廖启宏的精彩片段。中国财政部周六所谓财政大招的重点何在？如何评价其力度？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中国央行在十一国庆长假前发布货币宽松政策，中国国家发改委进一步释放政策信号之后，财政部上周六接棒登场。部长兰佛安表示，财政部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措施，包括化解地方债务、发行特别国债等等，但是并未提及市场广泛期待的2万亿元人民币的新财政刺激计划。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罗耀拉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丁洪斌和加州发展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的精彩片段。
这个我们纵观上个星期六财政部长兰佛安的这个讲话呢，有观察人士归纳，兰部长讲话的重点首先是三保，是财政维稳，其次呢才是经济刺激。我来请教马里兰州丁洪斌教授啊，这个财政部新闻发布会的重点您觉得是什么？您怎么看财政部经济刺激方案的这个力度呢？
如果说从这个记者会里面啊，有一个最重要的讯息的话，那就是大家对中国的经济要有信心。这是这个财政部记者发表会里面、新闻发布会里面我的解读了哈。那刚才主持人讲说这个习近平讲不下猛药，然后到现在的这个措施，感觉上他好像从之前的不下猛药的讲话到现在的措施好像做了一点转变，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这一两个月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些经济消息看下来，它倒不是转变了，而是对不下猛药，习近平的猛药到底是什么，我感觉上有更多一点的了解。他的猛药事实上比较倾向于不是针对消费性国内市场的经济刺激，也就是说他对于要拉抬整体经济，尤其是拉抬 GDP 的这种这样子的所谓的总体经济的这个措施，事实上他看起来是不反对的。至于说这整个的发布会里面啊，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讲到的这个所谓的一次性的这个特困人员的这个纾困啊，对我来讲这个可能他比较代表的，如果说这个习近平的不下猛药的想法有所转变的话，这个可能反而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试点。
那么外界对于财政部经济刺激方案的一个广泛解读呢，是不及预期，尤其是没有具体提及市场广泛预期的2万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刺激规模。那么我来请教加州廖启宏博士，许多评论都认为呢，兰部长的方案过于宏大，但流于空泛，似乎想说又不能说，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的，我看了这个周六财政部的发表会，相信对很多人来讲跟我一样，就感觉一样，就是相当的失望。从头到尾刚才丁教授说他的重点是提高预期，那我认为就政策面的话，我认为看到一个重点就是两个字，就是化债。 中国现在在对经济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先从脚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那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地方债。那地方债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用的方法，就是用低利率长周期的这种国债置换掉地方现在高利率短周期的这种债务。那就是说希望能够先把这个最痛的这个最让他们头痛的坑先补起来再说。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对于经济的这个优先顺序，就要先把这个将要垮台的这个地方财政先补起来，置换掉他们的这个隐性债务，然后再来说这个民生经济面。那很多人就认为说，还没有公布的这个2万亿，有可能在中间有可能有民生直接的补助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提到说这个就是接下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吊着大家的胃口。不过我看财政部最近主打就是一个预期这两个字啦，就让市场不断预期将来有很多政策出台，然后在就是特别就是在吸引一些在犹豫的一些股民，炒股的股民赶快上车，要不然不上车就晚了。就是用大家这种这个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生怕错过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能够维持股市在一个高水位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他们可以继续的让这些地方政府能够置换并且能够就是提取现金，让这些企业能够就是从股市里面支取一些现金出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平衡啦。所以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就是一个提高大家的预期，并且先让大家知道说地方债务其实是他们目前施政的重点。那我看到这个重点是这样子。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四通桥事件2周年，海外持续呼吁中共释放彭立发。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陆阳。星期天10月13号下午，包括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内的多个华人民主人权团体前往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举办名为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失踪2周年全球声援寻找网名为彭在州的彭立发中共放人的抗议活动。2022年10月13号，中国男子彭立发孤身走上北京四通桥，悬挂抗议标语，高呼罢免习近平事件届满2周年。彭立发被捕至今下落成谜。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洛阳，2年后的今天，公开发声为彭立发呐喊的人遍布全球。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五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彭立发。人权观察中国项目副主任王松莲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虽然带走了这位侨人，但此举引发更广泛支持自由与民主中国的呼声。他写道，彭立发失踪2年来，他的要求仍然持续引发共鸣。美国音乐博主格雷老师星期五也在 X 发表自己为彭立发创作的新歌《交给我们彭在州》。交给我们彭在州，歌词中写道，你也让全世界知道有可能把独裁者推倒。中国之春主编盛雪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说我们能够去游说尽可能的多的国家政府议会能够对中国提出对彭立发的关注，希望他们呢能够去保障彭立发的安危甚至能够提供彭立发现在他在哪里，他的情况怎么样，一直不断的给中共施压的话呢，我相信中共是会有所忌惮。对彭立发的那个声援呢，一定要能够多方位的，特别是要去说服自己所在国的政府直接对中共提出要求。
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兼执行长谢立健说，
我们有一个给工领馆的抗议书，寻找营救彭立发，希望中国政府给我们全世界的一个答案，他目前是什么状况，然后他可能不会去接收，但我们会递交，因为他是代表中国政府。
位于洛杉矶的人权律师、民主人士陈闯闯指出，在中国，像这样被完全失踪、完全抹去信息的人，并不只有彭立发。例如，2018年朝习近平头像泼墨的女子董琼瑶，以及2017年再次被捕的维权律师高志胜，至今也都音信全无。 陈闯闯还告诉美国之音说，至少这些信息能够证明中共是多么恐惧人们知道真相，那我们就要坚持把它传播出去，这仍然是一个对抗集权非常好的办法。前六四学院领袖周峰锁也对美国之音说，
彭丽发在中国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全国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响应。今年呢，在湖南娄底啊，有一位方逸荣完全沿用了彭丽发一样的反抗的办法站出来，这些让我们感受到彭丽发的感召力。
2023年10月，美国之音曾经通过中国境内多个可靠消息管道得知彭丽发还活着，但是家属并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也无法为他聘请律师。此外，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甚至夫妻双方的亲戚，都以被保护为名受到严密监控。多名海外民运人士及人权人士都向美国之音表示，此后再无可靠音信。谢里健说，今年初先后有5-6名志愿者试图前往彭丽发的东北老家探寻下落，但是到了村口都遭到警察和民兵设卡堵截，随后他们就与外界失联，微信也没有回应。美国之音读者冉冉三写道，中共为何如此严酷地封锁关于彭在州的一切信息，这只能证明习近平还要借放毒搞风控控制社会的一切。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四通桥事件2周年，海外持续呼吁中共释放彭丽发。我们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勿忘时代英雄，纽约新书发表会追思高耀杰。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10月12号下午，高耀杰逝世将近一年之后，由博登书屋举办的高耀杰画传的新书发布会在纽约举行。追思民族良心，勿忘时代英雄几个大字显示在发表会的海报上。高耀杰一生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于去年的12月10号在纽约的家中逝世，享年95岁。他不顾中国政府的压力，揭露了中国农村艾滋病蔓延的真实情况的原因，尽管在全球获得广泛赞誉，却也因此受到官方的打压，被迫晚年流亡海外。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这场活动上，怀念高耀杰医师的人们聚在一起缅怀他，并且讨论他的故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告诉美国之音，
我很怀念高大夫，他是一个好人。人家说他是一个英雄，但是英雄更深的意思是他是好人。他就跟我们在一起，让我很 sad。
李安友曾经为居住在纽约的高耀杰医师提供过很多的帮助。他告诉美国之音，高耀杰对中国的爱体现在对平民老百姓的关怀。他说，他和高耀杰医师在一块的时候，他经常会讲到中国的老百姓，而不是说中国的大国或者是共产党等等。他说，高耀杰爱的是中国老百姓。高耀杰医师是河南中医学院退休的教授，妇科肿瘤科医师。90年代退休的他在一次会诊时接触到了艾滋病案例，从而发现了河南存在因为卖血产业链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一些地区甚至是出现了艾滋村，也就是多数村民集体感染的现象。高耀杰医师当时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自发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高耀杰在纪录片中口述说，哪个地方坟多他就往哪个地方跑。这个纪录片的名字是高耀杰纪录片《穹苍那颗星》，影片的导演是高耀杰亲近的友人林世玉。 林世玉也是《烟雨任平生》高耀杰晚年口述的作者。林世玉认为高耀杰伟大的地方是为了帮助他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林世玉说，作为中国人，我们爱的大部分其实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亲朋好友，对于陌生人其实是比较缺乏爱的，这也是文化里的一部分。他说，但是高耀杰帮助的很多都是陌生人，那些艾滋病人、艾滋孤儿没有一个是他的亲人，他甚至因为帮助这些人失去了很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政府的掩盖和打压下，高耀杰医师仍然坚持揭露中国农村因为血浆经济而造成的大面积艾滋病感染。他不断前往出现艾滋病例的农村地区，调查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授卫生科普课程，并且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博登书屋代表人荣伟表示，高耀杰画传不能够在中国大陆发行是很遗憾的一件事。美国之音读者青思老师谈治国理政，评论说，能对一个只治病救人的医生进行迫害，只能说中国共产党真的丧尽天良。今年八月，以高耀杰的名字命名的纪念长椅在中央公园揭幕，这也是继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和揭露新冠病毒后次世的李文亮医师之后，第三个在纽约中央公园拥有长椅的中国人。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怡如分享的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勿忘时代英雄，纽约新书发表会追思高耀杰。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中国水军涉媒传播阴谋论，称犹太人控制美国政府。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最后，美国总统大选在即，美国之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联合调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现了多个散布反犹太虚假信息的垃圾伪装账号，这些和北京有关联的账号发布并转发指控犹太精英暗中控制了美国政府的阴谋论，并暗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都是犹太利益的代理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如果你常常使用中国社媒，你大概对网上的反犹太主义言论不会陌生。自从去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爆发以来，中国的社媒上充斥着各类针对犹太人的虚假信息，其中不少宣称美国政府已经被犹太精英控制，美国人无论选出谁做总统，他都将听命于犹太人。还有的说法是，美国的国会已经通过法律将抓捕一切发表反犹言论的人。如今这些虚假信息已经从中国的社媒来到了 X 上。美国之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联合调查发现了中国水军发布的30多条反对犹太人的阴谋论，其中不少跟中国网上流传的几乎一模一样。这些言论质疑美国政府的独立性，也破坏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赖。研究中国政策的以色列专家陶文亚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北京当局未必对犹太人有多大敌意，但反犹太的阴谋论有助于北京的反西方叙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并不承认他们反犹，北京当局也多次否认了他们试图通过虚假信息影响美国的大选。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社媒上依然充斥着大量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研究中国审查的专家刘立鹏告诉美国之音，这些言论依然处在一个几乎无人管理的状态。美国之音携手台湾民主实验室，运用大数据分析，让中国的网络行动无所遁形，让选举谣言不堪一击。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系列的报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中国水军涉媒传播阴谋论，称犹太人控制美国政府。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反犹阴谋论并非中国网络上的新现象，但去年爆发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引起了这类虚假信息数量和传播度的暴涨。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阴谋论的内容有助于北京推广其反美和反西方的叙事。听众朋友，阅读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木桃，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